就是在在哪里？哎，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生活杂志《The Life Magazine》，他们呢就选出1000年来，哦，就从宋朝以来1000年来，影响人类生活最深远的100件大事，100件事情里面到底是哪几件是最大的事？那么这100件里面的中国就占了6件，那么第7位是火药跟武器。第10位是罗盘，第28位是茶叶，第29位是成吉思汗的欧亚大帝国，这是29位。然后呢，第64位是中国共产党长征，那么这个当然是改变了整个的中国。但是最有趣在哪，就是第56位，第56位，他们觉得过去1000年来，这个最深远的100件大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中国宋代的饭馆跟小吃。那宋代的饭馆跟小吃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四国相国寺，尤其北边，它北边有个小巷子叫做小甜水巷，那在那里的小吃就是他们所选出来的。所以稀奇的，你想想看，这1000年太多，1000年有太事情，太多大事了，结果呢居然生活杂志他们告诉，所以就是说你要讲的最好的小吃在哪里呢？就是宋代的。那当然这个宋代不光包括开封，也包括后来的杭州也在里面啊。所以如果大家去开封的话，不要忘记开封的小吃是可以说上了世界的榜的，在100件大事里面它占第56位，这个还不是很后，不算是很后面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1000年前的事。等到开封的犹太人他们在开封的时候，他们吃的小馆子，他们吃的这个小吃就是这些小吃。那么现在有文，到底他们这个最有名的是什么小吃呢？就是糖醋溜鱼。这个糖醋溜鱼这一道菜是在这个东京梦华路上就有了，所以肯定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吃过，犹太人喜欢中国饭可能从这个已经开始了。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最热闹的地方。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顺便要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一直到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拜佛的地方，那么还有这个城，这个庙里面呢有一个观音像，这个观音像大概有1000个手，有1000只眼睛啊，你不要去想是什么样子，反正就这么一个这么个偶像，就这么偶像的。所以你知道很多去参观呢，现在这个相国寺也已经恢复了嘛。但是最要紧就是就历史上来讲，它实在是等于是个市场，根本就是个市场一样。那么结果呢，大概在1928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很有意思，他呢可以说是抗日人将。他其实100年前这个起义的时候，就是他推翻满清起义的，他也是其中一个。他名叫做冯玉祥。冯玉祥呢，他是个弟兄。他呢在辽宁的时候，在东北的时候，他有一天呢就在辽宁的听见了一些，就进到一个长老班，他听见福音，觉得很有道理。他是个军人嘛。但是后来呢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呢他参加了美美会，那么在那聚会聚了7年，到了最后呢他终于受禁了。受禁以后呢，他觉得今天呢他带领军队，他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完全根据圣经的教训来治理军队，那这个军队一定很好的，一定非常好的。所以呢他呢就做了基督徒以后，他真的爱，他真的说到做到的。然后呢他又觉得要用这个圣经的教导呢来管理官兵，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提倡要节俭，不可以奢华，那么大家都要洁身自好。那么他自己以身作则，他就和士兵一样穿灰布的军装，所以你看看照片都是灰布的军装，不是很漂亮，灰布的军装。然后晚睡呢睡稻草地铺，每餐呢只是一菜一汤，几十年都是如此。 这就是他。那么然后呢他在军中呢是绝对不可以吃喝嫖赌，然后呢严禁穿绸缎，而且呢绝对不可以吸烟， 而且他每次招待客人，他从来不给他们香烟的。然后呢，他努力的传福音。所以有一次，在1924年的时候呢，大概有5000个官兵就同时受了禁了，啊，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件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呢，一次。就是在也是1919年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刚好得着一个福音派的弟兄，很爱主的大夫，叫做叫做罗感恩大夫。那么有一天呢，他自己的妻子的弟弟病了，他妻子弟是个疯子，结果呢，这个罗大夫替他看病，因为疯子呢，结果就一枪呢就把这个罗大夫就打死了。所以呢，这个冯玉祥呢，总觉得这个很不安，所以他就记得。800块钱的大洋呢，就给了他儿子，那希望他能收下，总算是一点的意思。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不肯收以后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钱呢，就盖了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呢，可以容纳500个人的。那么这是罗弟兄嘛，所以这个堂叫做斯罗堂。他盖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他不是用砖头石头盖，他用木头盖。为什么木头盖呢？因为随时啊，等到军队前走的时候，这个可以答应整个的礼拜堂可以搬着走了。所以他不管到什么地方，这个斯罗堂呢就跟着他走，不管到哪里他就跟着他走。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到了1928年7月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不是有 Time Magazine 吗？ Time Magazine 常常你叫上 Time Magazine 封面的都是很封面人物，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哎，结果呢？那一天，如果大家去查，你去找好了，就是1928年7月2号，你如果去找的话，你看那个这个封面人物谁呢？封面就是这位将军，就是这个基督将军。那么这个基督将军，那么，这个 Time Magazine 上面怎么写？我只讲两句就可以了哈。他形容这个基督教你怎么形容呢？他说他站起来有6英尺高，他不是很纤弱的黄种人，非常魁梧，古铜色皮肤的，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个神枪手。还有呢，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家军队，一共有19万，差不多有20万一个军队，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私家军队的主人。他说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他的名字叫做冯玉祥元帅。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弟兄呢，他就登上了报纸，就登上了Time Magazine 就是时代杂志。那么为什么我要讲到他呢？因为就是因为他做了基督徒，所以等到他做河南省长的时候，他就提倡就来个毁佛运动。毁佛就是他把所有的僧侣通通赶走，所有这个寺产，就是所有的这个庙啊寺的就通通充公，还有所有的寺院呢就改成学校和救济院，还有呢就是娱乐场，就是或者变成图书馆的什么等等等等。那他这一做不要紧，他这一做结果河南啊、陕西啊、山东啊、河北也跟着做，所以北方的佛教几乎这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就他这么一做。好，那么因为他要这样做的缘故，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你在开封，又在开这个省，那个时候当然这个省会就在开封嘛。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在省会最刺眼的、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大相国寺嘛。而大相国寺里面呢，根本就有刚才所说的有千手符、千手跟千眼符，有这样的一个观音，有这样的观音嘛。但是那个时候他下一个命令就要士兵呢，第一个要去，因为这个他们是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叫做什么？这个500罗汉堂里面，把它放在里，把它放在里面，然后一个角落上面有的。那么结果呢？等到他下这个命令，刚刚好那个时候，在省政府里面叫建设厅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陈如，他是因为从欧美回去的，所以他就提醒这个冯玉祥说，他说不要弄错了，他说这个在国外啊，这个都算是古迹啊， 你不能这样把它就这样就毁掉了。所以后来呢他就答应了，就答应那个时候就不毁。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消息传得很慢，其实这些军人一进去已经把这个500个罗汉通通把它炸毁了。那么刚好那个时候那个陈汝贞骑着脚踏车就拿着那一纸的命令，就刚好就赶到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啊那些士兵已经把那外面那个关于那个金那个包的那个金子都已经把它融下来了。但后来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后来总算是保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冯玉祥怎么说呢，冯玉祥不管怎么样，那个地方就改成了市场。所以我们知道到了后来也是这样，一直到是后来就变成市场。所以这个呢，开封这个故事跟这个冯玉祥呢是有关系的。那我在这里又想起一件事啊，他的确从见证来讲，他实在是很不错的。如果你如果他的故事的话，有的地方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举一件事就可以了。那么有一次呢，他在这个做省主席，他看见人力车，就是黄包车，人力车呢就载客人，满身都是流汗，那么他呢就觉得很不公平。那虽然这样，结果他会画画，他也会写诗，所以他就画了一张画，画上面就一个衣裳很破烂的人呢，人力夫很吃力就拉着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呢上面是戴着高帽，这个洋人坐在上面还拿了个棍子，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么一幅画，然后他在上面就提了一首诗。那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一人坐车一人拉，同是人类有车吗？这种压迫真痛苦，唯望忍者来救他。所以他下一道命令，所有他的军官兵通通不可以坐人力车。所以你就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他的的确确，你知道很多地方他实在是说到做到，当然到底所作所为是不是大家不同意，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所以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这个刚才我所讲的这个相国是有关系。所以这个已经是1000年了。那么讲到冯玉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讲到这个，因为他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开封的犹太人有关系。你再翻过来，你看见这个第五页开封犹太会堂的遗址，你看见左上方叫南教经胡同，不是胡同吗？是胡同，叫南教经胡同。其实在冯玉祥以前不叫南教经胡同，是叫做敲经教胡同。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信仰的宗教是把经不吃经的，所以把敲经挑出来，所以本来叫做敲经教的胡同。那么那个时候冯玉祥呢参观了这个胡同，他觉得这个名字不雅，所以就把它改成什么，把它改成南教经胡同。所以今天呢，你虽然上面写南教经胡同，不要忘记了，大家要记得这个是谁改的呢？是冯玉祥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插进来讲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好了，现在大家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我如果没有错了，这个中间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御街，就是应该就是中山路，今天中山路。然后呢，沿着这条街，然后再过来这条街，你看一直通到这条很长很长的，这个应该就是今天的解放路。那么在这一条还有呢，这个东不是有东门吗？我不是讲过东门，东门呢不就是我刚才讲过了，就是那一带就是犹太人，就是开封犹太人他们住的地方。你看哈，这里河，如果你仔细看下面一条河，这个叫什么会济河，有会济河。你如果看到会济河的时候，你看见呢，这会济河跟这个就在靠近城门这个两岸，就是他们散居的地方，他们住在那。那么现在回教徒也住在那一带，那叫顺河回，今天叫顺河回教区。然后他们顺着河在那住下来，那么河就叫做这个会济河。那么大家看这个东门，就所谓这个望春门或者旧朝门这个。那东门这个地方的那条街是今天的东大街，那叫做潘楼街。潘楼街你就过来，潘楼街过来，然后呢，在第一浅水巷跟第二浅水巷中间，你看见吗？第一水就是就在那个中间，那么这个就是会堂所在的地方。 会堂所，意思就是说会堂是在什么呢？是在潘楼街跟第一天使巷、第二天使巷中间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建会堂的地方。那么不要忘记，他住呢，他们是靠近河边住，但是呢，做生意，刚才我们说过，你看这个生意，这个附近就根本可以说是金融区嘛，可以说就在那一块。那犹太人多半都是哪里是金融区，他们多半就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当时，是这样的。好，那么然后呢，再过来，这个稍微填一下提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最近的发现，才知道说，你看这个今天的开封是这个嘛，但是呢，这个外城其实是这样。这么多，那么然后呢，你看有金黄城，有什么这内城，然后有金黄城，还有宋皇城。这个金黄城就是后来金朝，你记得吗？后来不是宋朝亡了吗？南北宋亡了就逃到南边去了，开始南宋，所以那时候金朝就继续下去，所以它的城墙呢比那个城要大一点。那这是完全考古找出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内城，然后这个就是外城，所以大概这个外城，这是内城，所以那么今天呢，整个的城应该是在这个下。好，那么现在呢翻过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两年前去过，有一批弟兄姊妹去过，然后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拍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呢的确有这么一块。你如果到了南教经湖，特别你从解放路进去，那么你就有一条巷子，那么应该就是这个胡同。那么然后呢很有意思，这里有一个叫做开封市文化保护单位，所以就证明这些都是政府许可的，虽然是很敏感，就是开封他要走要回国什么很敏感，所以这里说一次乐业叫清真寺，一次乐业就是 Israel 对，一次乐业叫清真寺的旧址，所以这是政府特别给了一个碑在那里，很清，尤其你大概从解放路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碑。那么还有呢，这边也是这样，开封犹太会堂旧址，你看这里面有一些地址什么的。那么然后呢，现在这个开封犹太就是那个会堂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今天开封市中医院所在的位置。它里面有个锅炉，这个锅炉底下有个井，那是留下的古井，是唯一的遗迹还留下来。所以那个大概是那个范围。我本来想啊用这个 Google 能看看那个情形，结果发现不行，就是你看看美国还能看得出，你看不出来，到有的地方有的像什么这个南京教胡同就找不出来，就找不到的，大一点的街还有，小的就没有了。好，所以下面这张图呢大概是1910年的图，就是民国前一年啊，就那个时候民国前一年，那是1910年的时候图。那个你看这个右边就是朝门大街，就是东大街，就是这个门，就是东门。朝门大街往西走，走走走走，然后你到老市街嘛，草街应该就是第二什么，刚才就然后草对，这个北楚街就是应该今天的解放路。然后过来以后，你发现在草市街跟北楚街中间有一个，那个上面写什么？写挑金教胡同，所以那个时候就叫这个名字的，没有，是冯玉祥才把它改成这个南教经胡同，那有南的有北的啊，好吧。然后呢，这个时候英文叫做 Site of Synagogue， 那么大概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而这个地方今天你知道确定在哪里？我们说过就是这个中医院，所以大家如果哪天自己去开封的话，你可以拿着这个应该可以找得到。然后翻过来，那么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这个整个的会堂是像圣殿一样，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不再讲了。那不过右边呢给大家一个彩色的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参观了那个赵老太太的家，赵老太还在，也是个犹太人，那么她家里呢招待我们，然后她有一张国画的图，那么就完全照着画的，一个国画的大概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右边。那么这个赵老太太他们住在哪里？住在这里，就是这一块， 就是今天我们去找他们的，去见他们的，他们就住在大概住在这一块，啊，就住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这个图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最里面这个，最里面这个。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模型是在哪里找到的呢？这个模型是在 Tel Aviv。如果大家到这里去，如果你从 Tel Aviv 下飞机的话，要记得 Tel Aviv 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专门讲了以色列人怎么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就是散居的犹太人那个博物馆。那么每一个地方都有会堂啊什么的。那么中国也有一个，那么这个。所以呢，那所以这个，所以这是大概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在今天呢，如果到 Tel Aviv 还可以看得到。好，再过来。那么这个开封犹太会堂的遗物呢，今天有些东西还在。那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些地方都在多伦多。因为我们说过，那个时候整个会堂不是卖掉了，卖掉要卖给谁呢？是卖给加拿大的长老会，啊，不是加拿大的圣公会。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就统统搬运。那这个是香炉，这是洗桌盆，香炉跟洗桌盆。那这个是磬，玉磬，就是聚会的时候啊，他们要敲一磬，大家就来敬拜、来聚会的玉磬。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摆经卷的地方。那这是真摆经卷，就合起来这个样子，打开这个样子，摆经卷的地方。啊，还有一张漫画，我就给大家了，就是说他们画了，他们在那读圣经，都赤脚的。后来有人好心呢，就赤脚太可怜了，给穿上鞋，所以又另外一张画，那个完全外行，是完全错的。你知道中国人就是他们每次去读圣经，就像摩西一样，要赤脚，要把鞋脱掉。好，那么再过来，这个翻过来就是开封犹太会堂的文物。那左边这个告诉我们，在这个会堂里面呢，他摆了一些，他们留一些纪念册，这个纪念册就把那些人的名字啊，统统写上去。然后你看这右边呢，就是大概放大一下，有希腊文，有希伯来文，然后还有中文，有什么赵尚正啊、赵尚海，都姓赵，不要忘记了。那大家不要忘记啊，我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名字你要记得，有一个叫第一二三第四行到第二。最左边是赵应甫，对吧？然后赵什么的，然后过来一个什么叫进士，进士。这个人呢是生在开封的最了不起的犹太人，换句话他官做的最大的就是这个人。所以这个现在还是应该还可以看得到。那么左边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他们一共抄了13卷的经卷，那么他们用毛笔写的，那这个就在这里，就这个。那这个是生命记最后一段，就在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到那去，如果大家今天就在纽约嘛，纽约叫做 Bible 了，就是在纽约应该可以看得到，有一些还是从黄河拉出来，黄河里面拉出来，还有还泡在水过的。所以这个是经卷，还右边这个呢是什么？右边这个是算是他们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他们祷告的人，他们祷告文就写在上面，啊，所以这是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个都实质还留下来的。后来这个13卷就卖掉了，就慢慢，因为他们穷了就卖给别人。那我上一次还提醒过，那么在 Texas 有一个大学，就是里面就他们发现说原来就是13卷里面一卷。他们从13卷是前面12卷是每一个卷是为了一个支派的，1、2、3、4，然后第13卷是为专门献给摩西的，啊，所以一共是13个书卷。那个不要忘记，那个多半是后来有的是后来才抄的，因为重抄过、重写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还是觉得，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人在纽约很近嘛，这个应该去看一看那个从黄河里拉出来的那个经卷，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好，再翻过来，这个底下呢就是那个碑，我讲过了，这个左边的最早那个碑。就一多少年的碑，就是他第一次盖起来的那个碑， 然后呢右边另外一个杯，那我们上次讲的会堂的结构的时候不是给弟兄姊妹看到吗？一边一个，刚好在一边，刚好在庭院里面一边一个。那么这里面呢就记载了这个他们到底从哪里来，怎么样一回事，通过在这个杯里面。那么现在这个杯呢放在哪里？放在博物馆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去看几乎都看不见。这个你放大你还看得清楚，你现在如果你真的去博物馆看的根本几乎是磨的，因为合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没有人宝贵它。我想1980几就是开放以后，有些美国人去到了开封，那个时候那个杯还躺在地上，谁都可以过去摸一摸涂一涂，根本不爱它。那么现在把它放在四楼，把它锁起来，但是已经是很几乎看不清楚了。所以真正的杯呢，我们这个图这个杯还比较清楚。好，最后呢给大家看看这个对联，就这是会堂里面对联，一共有多少个？一共有7个，2、3、4、5、6、7，7个。我这个从左边数过来的这个生生不以长生，这个对联到底右边多应该又到左边，又到左边，对，生生不以长生主，是吧？画画无穷造化天。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尼托生就这个看尼托那个时候不是有生化药厂吗，他也有一个对联，那我相信他的对联的出处从这里来的。所以生化药厂，所以生生不以长生生，这应该从这里来的。那现在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对联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在哪里呢？从这个对联你可以知道说他们是从波斯来的，这一帮人一定从波斯过来的啊，大概唐朝人过来。怎么知道呢？你看从那边过来的第二个，道源于天53卷等等等等，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摩西五经啊是53卷。但普通一般的犹太人，你去问其他的在这里犹太人，他们讲的摩西都是分着54卷，所以只有波斯来的犹太人他们才是53卷。还有在下面，在左边，教宗于圣27字，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字母里面是27个字母。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呢，这个犹太人的希伯来的字母是22个，怎么会是27个呢？因为等到他们到了波斯以后，他们有的地方发音发不清楚了，所以又加了5个，所以是27个。所以你看从现在这留下来的这些对联，你可以肯定说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从波斯那一带过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等他们被赶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是先到哪里？先到了巴比伦，然后呢就到了波斯那一带。所以从那里呢，他们最后就后来不是因为回教起来了，他们受了逼迫，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沿着丝路就到了唐代的中国，然后呢他们在那里生根立基，然后一待就是700年，甚至比这个还要早。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这些人的确是从中国来，然后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想到就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故事，所以我真是要感谢你。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呢本来想本来今天已经时间没有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本来想给大家看那个清明上河图是动的，就是上面可以动的，不是这个动的。那么不要紧，我想如果大家回去看那个信息的话，那个信息里面也有，就是我们讲到开封的时候，那么那个图那个上面也会动，那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在对照这个图，你就知道它怎么样过清明的时候，从野外他慢慢的就过了桥过了桥，然后呢他们就进了成一个城墙，那个城墙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城墙，那进来汴水进来就这个城墙，然后你就慢慢往里面，就是慢慢往城中心走。那他们最热闹的地方呢，最热闹的地方就叫做 这个乔州夜市是在那个地方，那可以说是最热闹最热闹的地方，就沿着汴河一直往前。那现在汴河已经没有了，如果大家去开封看不到汴河，那么因为这么多年了，所以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清明上河就根本就沿着那个河一直在那儿走。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也用了很多了，我们就说到这里。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我没有再告诉。